各位立法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咱的故乡，咱的岛，总共听众朋友对咱这部有啥咪意见吼？会当写 email 给咱，那 email address 呢是 tda@net.tw，tda@net.tw 哈，这是咱的 email， 总共大概有啥咪？地址到的可以尽量写批来给我们。那今天哆瑞咪要跟大家分享的，要分享的是在联合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应该是说从联合报摘录下来的吧。那么这是在小朋友，小朋友他在学校，然后老师他分下来这个一种阅读的，要给小朋友写读书心得的一款文章啦，哈。那这篇文章呢，可能有一点点难。那么他老师呢，也希望供学生家长哈，能够也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那一起改善那囡仔的教育。所以呢，伊要求供给家长看过之后，那么家长跟孩子一起来写这一篇心得啦，哈。啊，我想老师呢，他真的相当用心，他希望学生、家长跟学校呢一起来用心来关心咱的囡仔。那么直接把这篇文章带我甲大家介绍一下哈。那因为看到这篇文章了后，我唔知要安怎甲囡仔。因为老师公把家长的意见也写进来，我比较希望的是我直接跟老师讲我的想法。那在这呢，我先把这篇念给大家听。他这个那个题目是说台湾的孩子像浸会地，作家黄春明他说无外久进前，伫伊身躯顶发生诶一个小小诶故事，讲有一遍我对宜兰坐火车转去台北，随风迄站起来一群诶高中生，徛伫诶便所外面，说笑伫遐佚佗嬉花。我对便所出来，拄好车伫等我，结果呢，我弄着一个好学生，迄、那个学生也真无欢喜，讲你想怎？我讲歹势。车实在摇了真厉害，结果迄个学生目睭甲我捏下讲，反正你嘛得要死啊！我呢，即、這个黄春明讲，我心肝足疼的，转去讲互我呢，互我无听。台湾的囡仔哪会变做安尼？就算讲我得要死啊，嘛免你安尼讲。另外一个故事是即、這个。暨南大学教授李嘉彤，伊今年初吼对迄精英高中生咧演讲的时阵，讲到印度的善假人，要加必须要扛起高山啊来偷，一个偷食物的状况。咱只要讲印度吼，伊个高山啊真济，而且伊嘛真放肆，啊人扛高山啊咧，其实是又气。很生气，有时候又觉得不敢冒犯他。他们我把看过那 Discovery， 然后搞成他早起人的厝里面压米给他讲，啊，占据这个街道，占据这个，有时候把那电刷上会给 Q 派给派去这样。他们我忘记是好像宗教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习俗的原因，他们对这个搞成他非常的容忍。那这个李嘉彤就说，印度的善假人以后必须要跟这个高山来偷物件吃的情况，结果大家下这学生怎大笑，这个高中生怎笑起来，笑到这样跟他说一个很好笑的事情。这时候李嘉彤就想起说，跟那个学生骂说，我不是小偷啊，我不是来让大家欢喜的，这个国家总是爱有人把这个少年人说一些严肃的事情，让他看到世界的真相。黄春明、李嘉彤的心情是很多人共同的担忧啦，在这个物质很好的生活当中，在 考试第一个第一个这个竞争环境之下，咱是不是会起出一挂无动力心的后一代？另外一个中央大学认知神经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洪兰讲，有一个国小的学生，哈、哦，看到桌顶有一个水果，伊就讲妈妈遐个细粒细粒的碰柑哈，无、哦、好食，是要予飞扬食。这个洪兰哦，真听到讲真惊吓，伊讲当场伊就背一粒细粒柑啊，含这个小学生一人一半。伊家己那讲，你看，个甜个汤啊，啥那无好食，是费用应该食呢。哦，黄兰伊就感叹，讲咱对弱势者实在是无够同理心，身处在优势的人，阿个被视为理所当然。大人家己那对人有差别的待遇，对细汉的饿了看不起别人。我真想要印一张名片，头衔是晋惠帝培养专家。我想有足侪人真需要一张名片。家己有一个国小的老师啊，导师和联合部安尼讲讲，咱总是和囡仔上介好诶，啊，却不在乎他有没有悲天悯人的观念。那另外还有一个故事哈。叫做没血的小妹，哈，讲有一个老师在上课时放影片给囡仔看，那片中小兄妹买不起鞋子，阿姨的母亲呢都特别心酸啊，就即将临盆了，这个囡仔必须要去对边的山头去叫三伯，那光着脚的他咬着牙跑过坚实路面，哈，都挨了九条溪七七彩彩的，结果。班上有一个囡仔看了，感想是讲，搁买一双都好啊，现在都爱很艰苦。那老师看着学生，他脚上穿的是 Nike， 用的是名牌，暑假去美国度假一个月，有安尼感想一点啊都未超过，伊是真正唔捌啦吼。老师就讲，大人伫囡仔面前啊，提出遐付出努力、趁钱的人，你若无好好啊读册，将来就安尼。像安尼辛辛苦苦来探钱，无前途。言语中呢，充满了对阶级那个对阶级的歧视，而没有自觉。无数的晋惠帝呢，都伫你我身躯边，所以咱伫在培养无数的晋惠帝。因可能真聪明，功课真好，不过无动静心。那高雄大学应用数学系的副教授尤森鹏也有类似的担心，他弟弟的建中呢要教这个数理资优班，大部分的孩子都很体贴很善良，不过让他担心的是在 M 型社会右边身处优渥，这些孩子对另外一边的苦难却缺乏理解跟同情。有一年呢，头九流把一个部落十个囡仔的厝呢，规个拢毁坏去。伊原本啊，每一工爱行一点钟的山路去学校，不过即马谈课本啊无啊，铺啊嘛无啊，路嘛无啊，食饭是有一顿甲无一顿。有钱的囡仔因无法度了解即个自由生哈、啊，叫做组成。伊伫个周记里内底安尼讲讲，想叫伊咩住伫遐，因会当搬厝啊。这尤森鹏呢，非常的惊。伊讲建议囡仔爱设身处地来想看卖啊。唔过主持人回答讲，我又不住在山上。那么老师想一想说，他家境，这个孩子家境非常的好哈，真富足，一路呢真顺利，伊真聪明，真幸运。啊，像伊这款的囡仔呢，一世人拢无法度，嘛无诶。唔免去体会讲有一顿甲无一顿，会穷，一个惊吓，哈！一世人嘛体会袂到，嘛接受袂到即款的，唔知影下一顿，伫倒位迄款的心情啊，嘛无可能会当去体会到讲想要拼命，只是想卡住一个小小的位置的迄款的辛苦。 啊，这个囡仔不是个案呐，哈，真多名校学生家庭诶，社经地位是哼哼超过社会平均值，对因来讲，托就留因这个囡仔呢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未来的精英了解世界吗？这老师说这样子把这个优渥视为理所当然的孩子长大了，站上社会的决策位置，因为决策与思考也摒除了他们所不了解的真实世界，因为决策加速课没有办法针对这个真实的世界，没办法去体会真实的世界，做出正确的决策，将来会变成什么款？他们可能为社会不同机遇的人来设想吗？如果那不教会晓同理心嘛，同理心啊，这个教育是失败。这老师这样讲，哦，这是从小朋友老师给孩子带回家做读书心得报告的一篇文章，大家先讲给大家听。那看到这篇文章呢，老师也希望说家长能够一起跟小孩子阅读。当然我知道老师希望说我们教育的体系里面家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家长如果没好好做，好好怎么干也没法度，老师有这个心把这个资讯说给家长听，希望家长提供给孩子很优良的、很物质充裕的这款的环境的东西呢，也得爱教给囡仔去体会另外这款生活，当会当感受别人无同款的生活，爱会当讲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来设想，哈啊。更深刻的就是说也不要太在乎，就是说让孩子太过好的物质的生活，什么事情都给安排得很好，要爱什么东西都有，上最流行上最新的产品孩子都有，不去咬到，不去嘴打到，不去刮到，穿的是名牌，吃的是餐厅，啊，大家可以去补习，可以穿很好的衣服，去读书，去旅游，去外国旅游，真的，很多人带孩子是这样在带的，不过这样在带的时候，同时也得要教给孩子去看另外一方面，增广见闻，增广见闻不只是这个光明面，也要看到阴暗面，不只是增加知识，也要增加一点文化的素养，也要增加这个对生命这个体会。啊，会变作囡仔，台湾的囡仔真侪是安尼吼。那会变作安尼，嘛不是一天两天的代志啦，哈。我就想要甲老师讲诶，其实台湾不是干那囡仔像进会地尔，即个小进会地已经拢长大成人了，而且因即嘛正掌握着一个攸关设计的职位，因真大汉啊。也有真非常非常重要的职务伫咧，啊，这个职务呢，关系到2300万人的幸福。啊，这群进会伫，即马就是伫遮做咱的执政者。我最希望跟老师讲的是这个，我真感谢老师讲会当提供这款的文章给家长看，因为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他的所见所闻回来跟我说，我发现真的很多家长给孩子很好的这款的物资物质环境，每天就在买新的东西，一个东西像小说、不是小说，小智这个文具啦，这个笔、 干嘛自己比不像母爱，他就给别人了，丢掉了，不要了，他再去买新的。每天呢给小朋友玩很久，上网玩很久，哈，阿西公每天都给孩子喝饮料，买这个零嘴什么什么，每天给孩子吃东西，吃这些零嘴。还有很多家长每天给孩子非常多的零用钱，啊，其实孩子根本用不到家。他给孩子很多零用钱的时候，孩子不知道说这个金钱的价值，他不知道去计较这个金钱的价值，不知道要怎么样好好的认真的使用他手上握有的金钱。在浸会里也培养养成呢有很多的环节，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当然最主要是教育，那教育里面有很多的环节，包括学校里面是一个环节，家庭里面也是一个环节，那社会也是一个环节。社会呢还有这个媒体的影响，还有宗教的影响，啊，整个社会气氛的养成，整个政治环境的养成。家境会低，我讲过，已经长大成人了。那他们小时候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的？哈，其实都是在那款党国教育里面长大的。我想那边牵涉到党国教育，因为这是咱台湾非常非常啊，一个严苛严苛的时代。哈，那么有着白色恐怖，有着戒严，那在这之前又有着里里巴苏家的台湾发生，所有的有知识的人都被抬了了，敢出头的人都被抬了了，敢为别人发声的人被人抬了了。那么这款的恐怖的情形之下，整个社会呢不敢再参与公共事务，哈，执政者他也不希望人民去参与公共事务，他不希望人民对公共事务有任何的热心，有任何的热忱，也被营造的是一个功利的社会。我给你们拼经济，让你们有饭堂吃，有钱堂要谈，然后又可以去吃土，也被不用的是这款的社会。不错，大家经过很多年的努力，哈，阿妈生活环境又比较好了，哈，比以前好很多。不过另外这部平衡的发展是说，每一个人重视的是拼经济，每一个人心肝里面即使有一些不满，他也不敢发出声音，不敢讲出来。对这个政府呢，有一些黑暗面，他有看到，他也不敢讲出来，不敢实话实说，因为这样他也有生命危险。大家呢，把这个政治的不满意的这一面掩埋起来，不要跟他的孩子说他们较早碰到什么事情，不要跟孩子说外面的社会是什么的状况，因为他们不敢批评，批评会招来杀身之祸，那么只好选择对公共事务冷漠或者是缄默。当然孩子是没机会接受到这款的教育，那很多人呢，他是真的是完全的放弃，哈，他完全的麻木，他只是真的的被探及糊口就好了。很多人是被糊口也很困难，那他只能照顾到这点娘娘。那有的人是他只要赚钱就好，他什么都不管，哈，他非常的共。来讲较别的，就是做主事的，做功利主义啦，哈。那么，他只要自己有拿到好处的话啊，那不用再管别人哈，是不是公平？这个社会是不是公平？我是不是得到了太多的这个资源？ 那袂关心别人，而且人权关心这社会，无一个现状。像最无偌久进前哈，咱有曾经有人做过民调，那民调讲咱台湾人上界关心的议题是虾米款？我记得第一名好像是环保议题，然后就公共事务来说，那么环保的议题占第一名，这还不错啦。可是一个很糟糕的现象，上尾啊一名，上界无关心的是虾米款？是人权的问题，人权的问题。那当然包括其他国家的问题，当然也包括自己国家的问题。那全世界有很多什么无疆界记者组织，或者是世界人权的组织，他们那些人呢，不是说生活在不一定说生活在那些极权的国家里面，可是他们会去关心这些生活在极权国家里面的人民，他们的人权。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爱心，去关心跟别的国家，真的跟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关系。像那个孩子说的，他们住在山顶，我没住在山顶啊，我怎么去体会？可是他们不是，他们不住在那些国家，他们去关心去营救这些人受压迫的人啊。那台湾上界无关心的竟然是人权，这也造就说，这个就不难理解说，咱的囡仔会像敬慧地不会去关心别人，不会去体会别人，我们对其他人的生活状态，对他的生命状态是冷漠的，是拒绝知道的，不愿意去知道的。那学校今天有给大家这个议题，非常好。刚刚里面提到的这些例子也非常好，因为他们跟孩子接触到了，知道了，因为有这块的循环，然后这就是一个沟通的开始。其实我们很多大人都认真说，小孩子这个事情这么简单，小孩子应该知道的，他理所当然应该知道，这是常识。以我们大人的想法来看，这是常识，可是在小孩子的世界，他非常的单纯，他的生活范围非常的小的时候，对他来讲这不是常识。那像说小朋友会讲说，他为什么不爱搬家，他去到那里有土石流，那里不安全，他现在不爱搬家。其实这也不能怪小孩子，因为真的他的环境不是在那里，那么要提供这个资讯的应该是大人。我小时候，我小孩的时候，我也没这样想过，现在他们一直要住在那里，怎么不赶紧搬走？我看他们很可怜的，我会同情他们，我觉得他们很可怜，看到他们那种状况觉得心里很难过，可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原因在哪里。我一直在想说，他们为什么要一直住在那里，我们不要搬家。后来渐渐的自己有在经营生活的时候，我才知道说要搬一个家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尤其是那种你是过那个生活有一顿没一顿的那种的生活的时候，还是说你的生活你必须要欠长的多，一块一线都要欠到用到做有发挥它的经济效益的那个时候，你说要搬出是什么谈何容易啊。他们祖先在以前就住在那，阿姨就这样子一直住在那里。你要搬家，你必须要有相当的经济能力，你才有办法搬出。可是小时候并没了解这个环节，没有去想到这个环节。就好像我现在我的小朋友跟他说，我在跟小朋友说我没钱的时候，他跟他说去银行领啊， 你去银行领就有啦。他以为说那个提款机按在提款卡插里面钱就会造出来，他不知道说那个是自己存进去的钱，然后再把它拿出来。伊就是讲，只要卡插进去，钱就会出来，去银行里都急。他们不懂，那这个不用怪小孩子，好，不用。但是我们要尽量的让小孩子知道，好给他理解啊，不要让孩子想说这个钱来得非常的理所当然，非常的顺理成章。本来就是爱有钱的，哪有可能无钱？这样好，哪有可能说有人生活这么艰苦？你要让他知道生活这个辛苦是怎样子造成的。就像说你爱给孩子知道说今天的自由社会啊，自由社会它是怎样子达成的，它不是这么的理所当然哦。那是很多人用生命牺牲他的青春，牺牲他的家庭，牺牲他的幸福去换来的，很多人受苦受难去换来的。这就要说给孩子知道。那说到这呢，我们来听一个音乐，我们再过来进行。
爸爸
未当伤害伊，放这首歌呢，好大家来听哈。就说这首歌有真好的意义，就是想要这句讲，阿公叫阮的放伊去，未当伤害伊。伊那咧佚佗哈，那是咱较早细汉哈，爹爹有咧佚佗，咧昆虫啊哈，蚕呢啦、金菇啦、灰金菇哈、萤火虫，咧会掠来佚佗，但是呢。必须要再把它放回去哈。现在囡仔可能较少会当体会这款的情形了，除了说一段地的郊区哈，或者是说在山上，或者是一些整卡草地。啊，很多时候我去的这海边啊，哈，佚佗的时阵，带囡仔去海边佚佗的时阵，看到有人哈，拢会去河鱼啊、掠金啊、虾会哈。我会跟他们讲，你俩料，你给你这样玩完了之后呢，你必须要给它放回海里去，爱放得等去，因为你哪该俩等去，它绝对活不了。就算说，单刀有一种海水那个咸水鱼缸哈，它也很难养，它毕竟不是天然的环境。那他的家是那么的大的大海，你买港俩等可以领到小小的鱼缸，即使他能够存活、哦、我常会叫孩子把他们放走。我希望每一个大人要有这样的认知，敢放造，你抓完了看完了之后让他们自由，那这是对一个生命的关怀。那么很多人在说到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像在浸会地，其实是对这个运动这个整个执政的心态过来的。这个十年的执政呢，营造的社会气氛是公理的，是不公平嘛，不公平，还有不能让大家插进地参与公共事务，因为它有着戒严，有着白色恐怖，那社会又不公平，不公平你又想要发生又不能发生，只能拼命的读书赚钱，那不能参与公共事务、哦、那这个赚钱呢又必须要常常走后门上红包，这款的不公平的竞争之下变成主输，那大家又怕参与公共事务，因为公共事务你参与到最后绝对是牵涉到政治嘛，一定是参与的境地，那你要改善当然就是跟这些执政者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对抗，或者是一些争执，那这块呢都是大家害怕的政治。那当然这部分红禁下起来，甚至大家就渐渐的淡忘掉了，或者是习惯不去参与它了，当然就不会再跟小孩子讲这些事情哈。那不跟小孩子讲的时候呢，这孩子渐渐大汉，他当然就很习惯的不去理会公共事务，他很习惯的，他可能非常善良，可能非常有爱心，一看到人艰苦他也艰苦，可是他不会去想出什么积极的办法、哦、他只会希望说啊，政府你去给人救啦，给人做，他不会去想说我自己该怎么组织，我自己该要求政府必须要怎么改善啊，这些人现在都是父母，都是老师，你说咱的孩子不成浸会地也很难啊，这些很多的这些父母他自己本身就是浸会地啊，现在咱的高友好好里面非常的注重治愈哈， 非常注重自律啊，品格教育那个比例相对的非常的少。像我们今天的好好小孩啊，娘他们功课很多耶，然后大部分都是自律的功课，品格教育上面的功课很少。那有时候看到那个题目像社会这科为题目出的，还那个题目出的真的不好哈，给人在被那回答，或者是说他的答案其实并不是一个妥善的答案。那我看到了，我会跟老师反映。那我不知道其他家长是不是也会跟老师反映哈。科目算是比较不被重视的科目，一卡 B 类不卡尼亚当哈，国英数理化这卡是大概说重视的科目。那学校重视的是自愈，家庭重视的还是自愈，个变经济。啊，教囡仔就是爱乖乖，爱听话。我很不喜欢用这个，你做乖，你做听话这款的话来恶劳囡仔。我不干嘛讲这是叫做恶劳啦。我希望孩子能够有他自己的想法，虽然这样教起来相当麻烦哈。好，教好乖，教好听话，安尼。对我来讲，足方便的，足省时间的。不过，安尼对囡仔并不好。你在强害他的那个自我思考的能力。啊，这到今慢慢是也够做这家庭哈，拢安尼叫囡仔爱乖，爱听话，好。啊，咱嘞功课读好好，读好好，有好的头路，然后食好的头路，赚，较轻松来赚钱吼，唔通去做苦工，常常拢会听到囡仔。我细汉嘛是安尼在放假，嘛听到人家囡仔安尼在教，啊，做苦工是做歹的吼，啊，赚钱赚无济吼，啊，唔过个做操劳，啊，你坐办公室读册读好好，坐办公室啊，赚，诶，有冷气，然后出去赚钱做听课。是这样子在教小孩子，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好的生活的环境，有个好的物质环境，而不是说我读册了后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奉献是什么会。当然你说我拼经济嘛是在奉献，但是一个人的价值不只是在拼经济嘛。啊，五十年来，咱互人教到的价值是拼经济，才是王道啊！有钱的才是老大。那这个就是家庭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咱看到这媒体啊、娱乐业啊，一直在鼓吹大家去玩啊、去消费、去娱乐啊，哈。那看到那些商品的广告啊，哈啊，什么什么东西只要多少钱而已啦，哈，我讲哦，这样子叫做只要哦。啊，像说在零嘴啊，一包只要几块钱，你敢跟他讲啊，那个这只要几块钱，你在跟小孩子教一个金钱上面的一个价值观，哈。啊，在让别人的生活环境当中，啊，小孩子看电视，他绝对会看到。啊，这些大人都爱去注意啊。那如果大人，你大人也觉得这个只是几块钱而已嘛，你好也可以用。那么，孩子无形当中，他就跟你学到一样的价值观。以后的不用怨叹讲囡仔做败家，很败家。你赚钱这么辛苦，他开支做欢喜的，开到做欢喜，啊，你赚到做辛苦安尼。因为这些。价值的观念是我们跟他建立起来的，啊，也是整个社会环境哈这样子造成的。那咱的台湾人啊，很习惯的已经不喜欢参与这公共事务了，是讲这几年啊，渐渐哈这个声音被解禁了之后，渐渐有较侪人较敢讲啊，哎，好像有一点点这个风气的。可是到今嘛，520之后，今年520之后，这个风气又渐渐的，我发现有一挂人已经开始咧惊到，又退缩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转型正义没有做成功。 那时候没有执行成功，没有执行啊，所以说没有执行啊，哈。加害者还在，那个歧视的心态还在，所以呢，当因个再度接近的时阵，咱个看到因些阿爸的面容个造出来，也蛮横的态度个出来，傲慢的心态也出来了，那我们又开始害怕了，因为历史要重演，民主要退步，为了自保。开始有人唔敢，开始唔敢讲啊，开始惊，真的是转型正义不走哈，他那个后果后患无穷，规个社会是无法度来和谐的，因为有人会害怕被报复，有人会害怕被侵犯、被压迫、迫害。那这样呢？跟大家提供一个这个野草莓的学生哈，他所写的文章哈，为什么他要参加野草莓？那快点，野生长环境其实就是那种浸会地父母亲。那还好，这个孩子他有觉醒，因为有人告诉他一些他从来没有听过的事情，他听不太懂的事情，可是这个是一个种子播种在他心里，终于有一天他。见到了阳光，见到了浇到了水，它萌芽了。不知道野当长大茁壮没有？不过它有发芽出来哈。接着是一颗小野草莓的故事。野草莓不知道有人不知道不哈？这是一群年轻人哈，大学生或者是这个硕士生，因参与公共事务的。一个活动，自发性的活动哈，它不是政党所催化出来的活动，因是看到这怎么社会会真正无公平，真正哈妨害着人权，妨害着言论自由，因要管伊站出来，要抗议，要希望政府会当注重这块，会当维持着咱台湾这块的自由，诶，迄个。自由跟进步，他说我今年25岁，大学资讯系刚刚毕业，在准备要考美术研究所，家境不错，父母都是中学的教师，我是独子，父母呢已经替我买两栋厝了，我有一个论及婚嫁美丽高挑人人称羡的女朋友，爸爸妈妈希望我有一天变成科技新贵，像另外一个郭台铭。不敢否认，我最近看见一摆又一摆的政绩，科技不是我爱的，零与一的数字游戏永远吸引不了我。可是呢，一支彩笔、一块陶土，可以是我每一分每一秒神游世界工具。我曾经给威胁，如果拿这逼我去考资讯研究所，我就搬出去。我为什么就爱做工程师赚大钱？恁钱已经足济啊！终于他们妥协了，只要我每天搁在伊的面头前晃啊晃的，睡一整天的觉也罢，拿笔涂鸦也罢，画一整天也不管。他们已经不再说一句，只是用叹息的眼神来看着我。从小呢，我都是一个很乖的孩子，乖乖牌的孩子，在中学啊，在爸爸他教书这学校就读，即使呢有时候也准备跟别的孩子同样叛逆一下，不过因为父亲的存在呢，只敢想不敢做。即使20岁那年第一摆会当投票，爸母甲我讲，一定爱投予国民党诶。为虾米？伊讲，爸母就甲伊教讲，因为国民党比较较照顾公告人员，如果若无投予国民党，以后18%都无啊。伊那就质疑讲，毋过你若无欠钱啊，你谁那毋甲即18%让予即个善良人，真正需要诶人去享受呢？ 结果爸母就说孩子人有耳无嘴，投给国民党就对了。这个小野草莓，他说那是我的第一摆争执，第一摆投票。他站在这个选票所外面徘徊很久，我犹豫该选谁。一个听说是又腐又烂，不过可以保住我爸母的18%，另外一个看起来真歹，敢讲敢做，不过要提早18%。最后我投票啊，给那粒烂苹果。爸母真欢喜我的选择，开票选完了后，因真安心，安心无人会当笑笑因的18%。不过去年一个留下美国的阿姨回来，啊，我奉父母之命呢，陪伊四界去细细去看看。伫这开讲当中，伊讲一句我听无啥有的话，伊讲，恁台湾人活伫这天堂，煞唔知影太好地少，有真好的健保，煞唔无未少人吼恶白用，甚至啊，甲迄大白大白的这西药偷偷送去中国。有民主自由，阿刷我白用，讲要去台阿扁总统，安尼嘛无违法。佮讲真济真济，看我爸母平时讲的迥然不同的看法。落尾，我记得伊偷一口气讲，伫天堂唔知爱珍惜，有一天会变成地狱。我都想要甲伊讲，阿姨啊，你卖危言耸听。在我看来，我每天想要食啥就啥货。话呗，台总统要骂倒一个官员，你看为被违反对的反对，口音部队又有一个又一个的电台媒体似是而非，一切的一切就好像打开的水龙头，就有水流出来一般，天经地义。因为这都是自由啊，这都是民主啊。不过在上个月11日的早起，我牵我女朋友的手在这条重庆南路在走的时候，看到一个中年人拿一个水瓶，拿着一瓶水穿越过这凯达格兰大道的时候，去给警察砸下来。他问警察说，警察说谁哪别人会当走，我不会走。警察硬说因为你穿那件衣，于是伊甲迄件衫脱起来，讲安尼会使行袂？安尼，当伊要继续行时，警察的话讲，甲抓起来。于是呢，几下警察马上甲抓去警察车内边。这前后敢那5分钟尔，我阁未赴看清楚伊穿啥物货的时阵，伊已经去予警察来抓去啊！伊伫穿啥物衫，谁也袂当穿伊想要穿的衫，行伫个台北的街仔路。我忽然间想起来，是啥物人甲我讲二二八的故事？讲国民党当年由中国罗兰走来台湾的时阵，杀几万人，台湾的精英。这时候我听咧，敢那想讲熟，那是古早古早的代志啊！就像迄李建富唱的迄条龙，迄是啥物龙？是蔡瑶湾啊！迄天暗时，迄个人从掠去的迄幕。反反复复的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似睡似醒当中，我做一个真真实的梦。我梦去家己一边唱歌一边淋浴，让这个水啊哗啦哗啦的流着，尽情的淋浴。等全身热了，我躲一边开始抹肥皂，抹好之后，忽然水不再哗啦哗啦，变得稀稀落落。我把水龙头往左转大一些，可是水出来越来越少。水龙头不是应该一开就有水的吗？不是一转水就会让流出来，那不叫做自来水吗？谁那水龙头每个再有水流下来，那不是应该是做天经地义的事情，水就要流出来吗？不要把水关掉，不要把水关掉。现在每一个半暝，我都在自己呐喊声中惊醒过来。所以你问我想要被加入静坐学生的行列，这就是我的答案。 这个孩子在很优渥的环境当中长大，也北部五十八趴糖喝量，也弄是教完中学的教师，算是一个在 M 型社会左边的那个家庭，父母是知识分子，伊读册嘛读了真好，阿妈真好环境好伊，父母也跟他讲，要他赚钱。要好好的赚钱，像咱讲的，那些父母为的是自私的保有他的18%而去投这个国民党，也叫小孩子要保有这个18%去投国民党。他不要孩子去参与任何公共，说要孩子留在身边，每天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也好。哥哥呢？这孩子就是这样，几乎就是被培养成一个浸会地。还好这个孩子有一个机会去听到了跟他父母说法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的说法，还好他有机会在他的眼前看到了警察在抓人的一幕，只因为他穿的衣服警察不同意，这个国家的执政者不同意，他必须要被抓走，而且前后只有5分钟。他去看到，他去怕到，他去回想到228的故事，那不是古早古早的代志啊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他现在看到，在他的面头前看到，他去吓到了，所以他去参加这个静坐学生的行列。那还有多少学生没有看到这一幕？还有多少学生因为媒体的选择性报道，他没有办法知道有这一幕？他不在，他还是照样的唱歌，照样的去吃喝玩乐，每天想着要去哪里去佗，每天计算着哪天有放长假，我要去哪里去佗。反正我父母有的是钱，我也不需要担心钱的问题。他更不会去想说我去做一些社福的工作，去做一些义工，来帮助一些生活困难的人。啊，仔仔，咱的社会都是在培养敬畏的。更可怕的就是说，现在这个浸会地培养出来的浸会地已经变成执政者了。好，这个作者，联合报的作者写的，他没有讲到说他们的担忧其实早就已经变成真的。这个尤森鹏一公担心公，这些把优渥视为理所当然长大的孩子，他们站在社会的决策地位，他们的思考，他们的决策也摒除了他们所不了解的真实社会。而现在咱台湾的社会都是安尼呀，你无看讲，咱的执政团队，因为讲他们竞选的时候，过期九万点，这是一个玩笑话。很多的股民现在变灾民、难民，你哥伊讲，较早因讲诶，这是玩笑话。可是他们为了这个玩笑话去投票给他们，他们抱着希望投票给他们。哥哥现在国旗救不起来，他说那早些公生前你们活该，你谁叫你要相信哈、哦、啊，国旗落到这样的时候，他说没买就没损失啦。那如果说这个是人家赖以为生的工具的时候，对，他没有卖掉，他寄望有一天他还回升回来，回升到比他现在持有的更高的这个价位。可是这个要过几十年，不用几十年啊，你说五六年好了，一个人不吃饭，最多最多世界纪录可以存活也只有200多天而已。 啊，这是以赖以为生的工具，你说不买就不准时，那他靠什么吃饭？你靠什么存活？啊，那个马英九这晋惠帝总统，他说在那个下乡的时候，人家抱怨说这小偷越来越猖獗，我这田地里面农具莫打向让人家淘汰去，他说那就装路灯啊，人家在讲的是一个社会治安的败坏，你在那田里面到路顶是要照相，是要让贼仔被淘汰更加方便，是不是？这就是他的晋惠帝总统，这晋惠帝已经长大，而且是站在社会的决策地位了。好、哦，那个赖兆贤，伊讲，也行政院长，伊讲有绿卡是有国际观呐、啊。啊，那看，咱即摆来看咱这个有国际观的这个行政团队，他们怎么不知道公？这国际的经济会有这么大的危机，未来是走这样子的下坡，他怎么不知道说他的那个经济政策是不可行的，在这个选举之前我们就一直跟大家说那个经济政策是不对的，不可行的，这个国际经济是走下坡的，可是呢因公因有国际观，结果做出来的却是我们早就知道的。我也不是说经济学者，我也不是专家，可是我们知道一夜进策进策行不通，可是他管你吗？他不管你，他不知道说生活在底层下的人是怎么样在过生活。那个晋惠帝总统说现在大家要共体时间消费救国，所以他就拿他的这国务机要费去消费了，前几天消费400多块，他拿的不是他自己的薪水，不是他家自己的储蓄拿出来消费，是拿他的那个职位的那个给付，而不是给付补贴，现在变成实质补贴了哈。希望呢，陈水扁他的国务机要费也可以被认定为是实质补贴了。好，伊可以出来慷他人之慨哈，去消费，叫大家在消费救国。伊敢唔知影讲，很多人他根本就连多余的存款也没有啊。想要做一点投资都没有了，我每天也只能这样子柴米油盐酱醋茶安内的欠欠啊的用呢，我还能够消费到哪里去？我还消费救国嘞？你为什么不救救我？很多人他甚至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了，他要他们掏钱出来消费救国吗？啊，就会，在几个月前，肠病毒扩大在流行的时候，卫生署长戈壁亚公熊嘎伯伯公啊，自求多福。你不知道家长担心孩子受到传染，担心孩子的性命，担心孩子的健康吗？你叫大家自求多福。这个团队完全的没有同理心，对一些弱势的人，对于 M 型社会另外一边的他们不了解的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同理心，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而且更糟糕的是他们不屑去了解。那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的真实现象，而且是非常可怕的一个现象。这些晋惠帝已经站在社会的决策地位了。我最想跟老师讲的是这一部分了。 今天呢，咱这部时间嘛到啊哈，我们再给各位放一首音乐，那大概下一回继续收听咱的故乡，咱的岛，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自己家庭教育多多用心，多跟学校老师认识，不要再培养出进会的出来。大家再会。
等你太定后